这个地方，感谢主，让我们能够有敬拜你的时候，也能够看到这么多的弟兄姐妹，我们都是怀着同一个意念，同一个思想，就是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来瞧见你。主，你就是为什么我们在这个会场的原因。我们也谢谢你啊，当我们还没有到这个地方之前，主你已经把很多你所亲爱的弟兄姐妹放在这个地方为我们来准备，你知道我们在敬拜你的时候可以安安静静，也能够很舒服的来到你面前向你敬拜，向你仰望。主啊，求主你纪念弟兄姐妹他们所摆上的，也求主你透过今天的敬拜再一次坚固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你的面前更加的坚定，我们仰望你，我们要依靠你。这不是一天的事情，是每一天我们都有这个心愿，就有这个决心，我们要跟随你，跟随你到底。我们把以上的时间恭敬仰望在你的手，求主你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的名， Amen。 新年好，这个是第二次跟你们说新年好了。可能你们会，我们不是已经过了新年了吗？我们中国人，不讲亚洲也是啦，中国人更是，我们每一年都要两个新年嘛，我们就是在一个跟第二个之间，所以还是可以讲新年好。那今天呢，我是希望能够可以跟大家分享马太福音五章第一到第四节，如果你有圣经的话你可以打开。那我的计划，这个是我的计划，是希望用四次，这个就是第一堂有四堂，如果神允许的话，是希望能够可以慢一点，能够一起来看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一到第四节。那为什么用四堂，为什么用四次来讲这一段的经文，是因为一方面是我们都是在新年期间嘛，我们中国人新年都是想就是福啊，很多时候把这个福倒过来啊，有很多不同的事情啊。那我们的心愿，我们的心思都是希望能够新年里有一个很新的应该很好的开始能够可以经历神更大的福气。所以我在想今天要跟大家去讲什么道的时候，我就想到这个八福。这个如果你知道这十二节的经文有一个名称叫八福，八个福气，那这个是其中一个原因，为什么我挑这段经文。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我也希望你能够从神的角度来明白，从神的信或者是从神的所思想对我们的意念，都是一个充满要赐福我们要带领我们在新的一年里面要让我们进入更多在他的里面更多的一位神。我今天讲了不是去讲一个成功的神学，但是如果我们真的是花时间在圣经里面去看一看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最原本神对我们人的意念就是要赐福给我们。这个是他从一创造还你可以说还没有创造我们之前，在他心里面他就有这一个概念。所以从开始到现在到以后，他的心态或者是他心所想的，就是要赐福他所创造的人，他所创造的一切。在耶利米书第二十九章第十一节，这样说，是神说啊 ，OK， 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的意念，是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这个只是在圣经里面其中很多很多有关这一类的经文，一次一次。很清楚白纸黑字的告诉我们神的意念，对我们的意念，更不要说对属他儿女们的意念，是要祝福我们。所以是从这两点，我是希望能够可以跟大家一起来看一看，在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一到十二节里面所讲到八个的福，我们可以怎么样去了解，我们可以怎么样去领受从神而来的祝福。 那因为时间的关系了，今天我在英文堂也讲超过40分钟，所以要讲国语更不容易。所以今天我们只是看头两个符 ，OK， 就是第三节跟第四节两节是第一跟第二个符。那我下一个就是我希望能够给你们两个大的方向，就是第一，透过看这头两个符，我们希望可以学习要坚守非我为主的生活方式，这个是第一个符 ，OK。那第二个我们要做的就是为自己灵里面彻底贫穷而痛悔，这个是第二个符。这个是我希望透过解释这两个福气给你们能够拿走的两大方向。那我还没有讲之前呢，要先让你们知道，就是在整个的马太福音，可能你们也读过马太福音，在马太福音的里面马太总共收录了5个比较长的耶稣的讲道，或者是耶稣的教导。在马太福音里面你可以找到五个不同的记载。那五个记载里面的第一个记载，就是今天我们所开始要看的，就是从马太福音第二章马太福音第五章到第七章，两章就是耶稣在马太福音里面头一次很长的一个的讲道或者是一个教导。那他还没有讲或者是还没有讲到这个东西的内容之前呢，他是从福开始的。所以为什么我们打开马太福音第五章一开始看的时候，头12节的经文都是围绕福气，神要怎么去赐福，神要怎么去赐福，他讲了8次，他是用福赐福这个意念来开始，之后再慢慢解决后面他要尝试要讲的东西。所以你看到这个设置，都是他是没错，他是要教导我们一些我们要知道神的事情，但是他教导的这个角度是从一个赐福给听给遵行的人的角度，明白吗？不是单单只是来听，不是单单只是来明白，他是让你明白，就是我希望你知道我以下要跟你讲的，我讲的什么的内容都好，都是从一个要赐福你的角度来吸收。那如果你从这个角度去明白耶稣往后所讲的东西的话，也愿意遵循他在以后所教导我们的事情的时候，你就会成为被神赐福的其中一位。那我们就进入到第一个大点啊，第一个大点就是说坚守非我为主的生活方式。这个是提到第三节，耶稣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那我不知道你，我看到这一段经文看了很久，也因为我有中英文的背景，所以我也看中英文圣经。我可以告诉你，这个虚心啊，英文不是这样翻译的。而且我可以告诉你，这个虚心的翻译不是讲到这个东西的内容，是讲到这个内容之后的后果。所以如果你把中文圣经跟英文圣经来做一个比较的时候，你会发现英文圣经同一节他们讲的是心灵贫穷，不是虚心。那我们就要问，那为什么中文是写虚心？那还有就是当耶稣说心灵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为什么耶稣会说心灵贫穷的人就有福呢？那如果你从这两个角度去看，去问问题的时候，慢慢你再往下面去找的时候，慢慢你就可以找到一些东西。我先希望能够可以帮助你明白 耶稣讲的是心灵贫心灵贫穷，还有就是这个心灵贫穷跟我们的关系。之后再回来再解释，很快的解释就是为什么中文圣经会用虚心这个字。那原文耶稣是说心灵贫穷，意思是什么呢？有两方面的意思。第一方面的意思是指就是这个人是彻底的贫穷，就是什么都没有啊。今天我们华人，我不知道你，我是广东人背景啊，我们说啊我很穷啊，你不要信啊，只是骗你的，可是不是骗你，就是给你一点的带你有这个花园一样。我们广东人说贫穷，但是贫穷的底下还是有很多东西的。我不知道你们国内是不是这样，可能我们中国人都是这样。我们说贫穷，但是上面还是有很多，我是穷，但是我还有一点。但是这里不是这个提到这个心灵贫穷，这个贫穷不是我是穷，但是我下面还有一些东西是我可以依靠的，不是这个意思。耶稣说邻里贫穷的意思就是你什么都没有，你塞一个晚餐吃什么东西你都不知道，你晚上在那里睡你都不知道，是这个意思。我什么都没有，彻底的贫穷。但是这个只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是说你连做一点事情来改变你贫穷这个现实的能力都没有，这个是另外一个方面 的解释。一方面就是我什么都没有，那可能有人说是我没有没问题啊，我去打工呢，我去找旅馆呢，我去打电话给我的朋友。但是这个值得另外一个解释，就是你连做一些事情来改变你贫穷这个现实的能力都没有，你明白我的意思啊？所以心灵贫穷这里是说你不单只穷啊，你知道你我什么都不能做，英文就是 you are useless， 是没用的，是这个意思。这个是耶稣所讲心理贫穷，就是我什么都不是。 OK， 第二你要知道，你明白这个字的解释是好，但是不够。我可以明白很多东西对我没有什么关系。这里耶稣说心理贫穷的人是有福。为什么有福呢？是因为我们明白这个字的解释吗？不是，但是是要从了解开始。那了解之后再怎么样？了解之后就知道，就是所讲的这个东西不是讲人家，是讲我们自己，就是说讲你啊。我们每个人都把这个手指指住自己，这个意思是指我啊，不是指他啊，不是指你啊，是我们。明白这个字的解释之后，原来这个是我，不是，明白吗？我们不但是要明白，更要接受，这个就是我。我真的是什么都没有吗？我真的是这么没用吗？我真的是心里这样彻底的贫穷吗？所以耶稣说，有福的人是他们明白也接受，这个解释是指他们。那当他们看到自己这么没用的时候，他们才向神来呼求说，神啊，我真的没用啊，所以我就完全依靠你了。是三个意思都扎在这一句的里面。解释这个东西讲的是我，因为我是这一类的人，所以我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做，只有说主啊，求你来帮助我。是这样的人，耶稣说有福了，明白吗？所以下一次只有英文啊。我看完这个解释之后，我再看不同的圣经版本，其中一个英文的圣经版本讲的跟我刚才说的很相似，所以我把它放在这个投影片上。虽然是中文呢、啊，是你没有这个 slide four， 这个 没有中文，只有英文，但是我可以先讲英文，之后再翻译给你。就是英文就是说 ，You are blessed when you're at the end of your rope. With less of you, there is more of God and His rule. 中文的意思就是说，当你真的去明白接受，你真的什么都没有的时候，你就慢慢慢慢变小了。当你变小的时候，神在你身上就可以有更大的充满。这个就是为什么我说我们要坚守非我。非我的意思是我变得越来越小，为主，为主的意思是神就变得越来越大，不能够我也大神也大，没有这个东西的。要么就是我大神就小，要么就是我小神就大。第一个祝福就是说我们明白这个意思，也接受这个就是我，也愿意向神来呼求。呼求的时候就是我愿意微小，就是这个虚心的意思，明白吗？我明白这个东西，我知道这个是我，所以我很自然就虚心下来了，向神来呼求。神说你就有福了，因为当你越来越变小的时候，我就可以在你身上越来越很有效的透过你的生命来用你啊，是这个意思。这个是第一个福。下一个是一个例子，也没有中文，没有中文。OK， 可能是从英文谈过来。OK， 你有圣经的话，你可不可以打开四世纪？是不是四世纪第七章？我希望你能够帮助我读这个，因为我读的不好，所以你们可以帮助我读三节的经文。OK， 是十世纪第七章。我希望你们一起来读，是第一节、第二节跟第七节。OK， 你们先找完之后，我请你们一起来读四世纪第七章。我希望你们读第一、第二跟第七节，准备好没有？好，一起来。第七节，好，谢谢你，谢谢你。这是只是一个例子，从圣经里面跳出来的其中一个例子。很奇怪，不是很奇怪，有的时候你去想，圣经不单只是教我们属灵的道理，在圣经的同时，它除了给我们属灵的道理之外，也给我们很多很现实的例子。那其中一个例子就是在这个四世纪第七章里面，你可以找到，就是说当时的背景是以色列人不听神的话了，所以神就把他们交给当时另外一个帝国，就是不是帝国，一个国家叫米甸。OK， 那以色列在米甸的手下，他们就很惨了，不单只很穷，也不平安，常常受到很多很多的逼迫。那他们在犯罪之后，就受到这个米甸人这不公平的对待的时候，他们最后就看到原来这个问题是他们，于是呢，他们就向神来呼求。神听到他们的呼求之后，神就兴起一个士师。叫祭奠。这个故事就是说神怎么样透过祭奠来把这个米甸人打败。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呢，神做了一个很奇怪，从人的角度来说是一个很奇怪的方法。原本呢，以色列人去打这个仗的时候，他们有三万多人，三万 OK， 但是说你还记得，如果你还记得第二节的时候，神跟这个祭奠说，你的人太多了，要减少，所以从3万多人就一减到1万人，从3万多人减到1万人。OK， 里面的东西详细的不讲了，你有兴趣你可以回去回家去看这个故事。从3万人减到1万人，神还说还是多人，再从1万人减到多少人？300人。你也没有去打仗，带着300人去打几十万的人。如果你是一个军人 ，OK， 可能有一些有军人的背景啊。你说你要去打仗，你带300人去打几十万的，那你会怎么去看这一场仗？不需要打了，是吧？但是很奇怪啊。最后，如果你看这个故事的话，你回家可以去看。最后赢的是以色列人，300人赢，不是几十万的哪一批人赢啊，是300人赢啊。那这个道理在哪里？这个道理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就是我们越来越微小的时候，就是神大大做工的时间，是这个属灵的原则在这个故事的后面。神不单只是在旧约里面讲这个东西，在新约讲到保罗在这个哥林多后书的时候，12章的时候，同样不同的场合，不同的经历，但是同一个属灵的原则，就是我们人如果能够越早明白我们真的是一个怎么的人，也在明白接受我们是一个怎么的人的当中，我们愿意微小的时候，神就能够同时就变成为越来越大了，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哥林多后书第12章第9节，神是这样对保罗说，我的恩典是够你们用的，是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我们都明白这个道理，但是事情上就是我们的生命是不是在实行这个属灵的真理。很多时候有一些例子在上面，但是我不是讲这些例子，我跟你讲两个我经历过的例子。超过12年之前，我去申请做一个英文堂的牧者，那在一个中学里面，早上讲到夏天，之后跟这个领袖们吃饭，下午有一个跟他们见面面谈的时候，我已经不记得这个问题是谁提出来了，但是我是很清楚记得这个问题。当这个面谈的时候，有一个长老吧，他说：“李牧师，你来申请做英文堂的牧师，但是你的履历让我们看见你以前是做这个主任牧师的，你觉得怎么样？”那当时我听这个问题的时候呢，没有意会什么东西，但是12年多之后再回头再看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明白一个东西了。原来从人的角度来看，上去比下来哪一个难？上去难还是下来难？我明白了，但12年前之前我不明白。但是他已经问我这个问题了：李牧师，你来申请做英文牧师，但是你的履历说给我们看见你以前是主任牧师，他的意思是什么？你可以下来吗？你真的可以下来吗？你不会觉得有什么不安全啊？不感觉不好吗？那个时候我不明白。但是我现在明白的是，我同意你们所同意的，就是原来我们人上去，如果要真的比较的话，上去不及下来难的。我们拼命要上去，在教会，在工作，在生活，为什么你要来加拿大？更好，就是上去了，是吧？我们拼命要上去，这是不对吗？不是。但是我们是永远都是在上面吗？我们要学习的就是我们可以上去，很开心，很困难， 用很多时间，但是有一天如果我们要下来的时候怎么样，有一些人是可以上去不可以下来的，明白吗？我希望不是你，我也不希望不是我，但是很现实的就是我们要越来越大，但是在属灵的角度就是当我们越来越大的时候神就越来越小，就是说他能做的事情就基本上不能做，我们不能够同时我也大神也大，没有这个事情的，只有我退后神就越来越大，要么是我越来越大神就退后了。但是这个属灵的原则就是如果我们愿意微小的时候，神说我就可以在你的生命里面更大，我可以给你看透过你的生命，我可以在你的身上也透过你这个人做何等大的事情。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摩西，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使徒的保罗，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耶稣，我们了解的这个耶稣，一个人就够了。那这些圣经里面这么了不起的人，他们这么成功，这么，他们有什么同一个秘诀呢？我相信这个秘诀就是他们都愿意微小，他们认识到自己是怎么样的人，他们就自然就谦卑下来，就虚心下来。耶稣说心里贫穷的人是有福的，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这里不是讲信主啊，耶稣讲这些东西是向他的门徒讲的，不是向还没有信主的人讲的。所以这个天国不能够只是了解成为就是我信主啦，不，这个是讲到就是在你的生命的里面，在我的生命的里面，神掌权有多少。如果神在我们生命里面掌权是很多很深的时候，很快奇妙的事情就会透过你的生命出来，人家也会看到，好像你回顾这个旧约的故事一样，是真的是基甸加这300多个人这么厉害吗？你跟我都知道不是，是在他们背后的哪一位。同样当你跟我能够坚守我要微小，那让神做大的时候，类似的棋子也会在你们身上出现。第二个例子是我最近学到的，你知道我们每一个家庭每一个月都有正常的开销，是不是啊？正常的开销，那有的时候生命就是你不能够控制的啦，你不能够掌控的啦，所以有的时候你生命每一个月正常的开销以外也有一些例外的开销，是不是？所以我们每一个月都是这样过的，正常的开销有的时候噗有一些没有预计的突然出来的，但是你也是开销啊。那我最近就是有这个经历了，在我正常的开销之上有一些突然没有想过没有计划过没有什么都没有了，就突然之间就出来了。那所以那当你突然之间冒出这个开销之后，你怎么办？那我们就做了两个决定。第一个决定就是不告诉人家，任何人也不告诉，只有我们家庭知道，我们的只有我跟师母知道了，因为我们也没有跟孩子们讲，所以只有我们两个人知道我们突然的开销是什么。这个是第一个决定。第二个决定我们就祷告吧，很简单啊，我们基督徒祷告有什么奇怪的地方？所以我们就是不告诉人，我们就把这两个突然出来冒出来的开销就交托给神。那我的经历是神供应我们是超过我们开销的需要。那为什么要跟你说这些东西呢？就是 你跟我都一样，在我们的人生的里面都有不同的决定要做，大小的事情，有的时候是开销的问题，有的时候是儿女的问题，有的是你将来的问题，有的是你健康的问题，有的是你退休的问题，什么问题都，你生命里面你能够想到的都大大小小的决定也好，问题也好，要做的事情也好。我想问你，面对你人生这么多的事情的时候，你第一步做的是什么样？你作为基督徒，你会不会想到我微小神就变大，用同一个原则，一直到你不管你问对面对小的事情也好，大的事情也好，你第一个回应的行动就是我先祷告。怎么祷告？我就说，神啊，在我面前有这个需要，有这个我要做的决定，有这个事情，我向你来求，求你指引我怎么去走下一步。你先祷告才发这个微信，你先祷告才拿这个电话，你先祷告才找你要找的人，可不可以？可不可以？我们都可以啊。但是如果你这样做的话，这完全不一样了。你知道当有什么事情发生，你通常第一个立刻的回应就反映出你心紧张什么东西，或者是你心的 是哪一位，你知道吗？考试都是这样的，考试你第一个反应就是通常都是从你心里面，你多想的话就开始变了，这个答案就变了，最后就错了。为什么？就是你想的太多了。所以属灵都是一样，你第一个反应基本上就是反映出是谁在你的生命里面是最重要的。我不是说你不要发微信，我不是说你不要拿电话，我也不是说你不要找人，我只是说你还没有做这一些的东西之前，你先祷告，你在这个祷告里面你说，神求你来指引我，只有看看怎么样。我的经历告诉我，这个只是我的经历了。你有这样的向神的祷告，你就去看他会在你的事情上做些什么东西。你去看，你看完，你经历完，你回来就告诉我，我也告诉我你我的经历。那我们把所有的经历集中起来的话，我相信你要写感恩的见证，你都没有空位去写。我们就是做基督徒，就是要做这方面，是用这个心态，这个角度来做我们每一天生活的准则。所以耶稣说，心里面贫穷的人有福了。为什么？因为你们是第一个看到你们所信的神在你的生命的里面，为你也透过你要做的事情是何等的大。你没有看过？没有看过吗？试试看好不好？试试看，那你就完全对你所信的这位神是完全不一样。使徒约翰，他一生他是一个很有名，在圣经里面很有名的人，但是他曾经讲过一句很有名的话，你记得吗？他说，他必什么？他必兴旺，我必衰微。希望他所讲的这一句话在约翰福音里面你可以找到，会成为你一生里面你的圣经的金句。他必兴旺，他要兴旺的话，你跟我就要衰微。其实也是你不会输的，为什么你要还要做大呢？为什么还要常常在上面？不要愿意，不是这个不是这个未知的事情啊，是为什么不愿意下来？耶稣最了不起的地方就是他是最大，但是他也可以下来最小，变成为最小，这个就是他最奇妙的地方。我们跟随他的人也是要这样的过我们的生活，你不会输的，你不会输的。所以你要 你要从神来神，你要从神而来的赐福吗？第一个福就是你要了解你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你要去接受我就是这个人，也同一时间神啊，可怜我这个罪人，那你就有得救了。不是上天堂的一个得救，就是神就能够成为你最大的帮助了。第二个福就是为自己灵里面彻底贫穷而痛悔。那你要了解第一跟第二个福呢，就是好像一个小钱两边一样 ，OK， 是同一个事情，但是有两面。第一个福讲到就是我们了解，我们接受，我们也愿意依靠主这个行动，这个决定。但是在做这个决定的当中呢，我们是有感受的，是有感觉的。当你看到你是一个这么差的人的话，你不会没事啊，没事啊，我是这么差的啦，这是这么差的啦，你不会的，你一定不开心的。如果你真的是很诚恳的去往内面去看，你真正真正是你是一个怎么的人的话，你不单只看到你好的东西，你也看到你不好的东西的。那你如果你看到哇，我是这样吗？我想我不是这样，但是现实是我就是这样。当你这个现实面对你自己是不好的哪一面的时候，你不会开心的，有的时候甚至你会痛悔的。这个就是第二个福气里面讲的东西啊。那有两点是你要明白，当耶稣讲这个爱动的时候，这个爱动这个字在希腊文里面用这个字是爱动里面是这个感觉里面最强烈的一个词语。如果你要用一个最强烈的词语来形容一个人的爱动的话，你就用这个字。这好像你一个最爱的人离开了，你为他的离开你真的很悲痛，这就是好像是最彻底最底这个你这个感觉一样。圣经一个给我们参考这个例子，就是你知道雅各他有十，那个时候他有十一个儿子，但是他最爱是哪一个？就是约瑟嘛。当他听到他最爱的儿子死掉了，他那一种伤痛，就是耶稣在这里讲爱动这个字。你最爱的人跟你分开了，你很伤心，你很悲痛，是这样的一个感受上的一个了解。那下一个问题你要问就是，为什么我们会这么爱动？原因是因为跟你分开这个东西是你最爱的，你一生人里面最爱的是谁？是你自己。你一生人里面最爱的是你自己。如果你说你不是，我要听多一点。但是通常我们最爱的就是我们自己，是吧？那刚才我们已经说过了，在神光照的底下，我们看到我们原来的面目了。你想你的通常都是最理想的最好的，但是当神的光光照你的时候，他不单只让你看到你好的一面，也看到你不好的一面。那一面是你不要提，不要讲，不要想，不要让人发现的哪一面，但是也是你爱的哪一面。总括来说也是你爱，因为你不能够说我爱这个不爱这个，不，没有这个东西的。所以你一生人里面你最爱就是你自己。但是有一天你看到你真正你自己是一个怎么样的人的时候，你要跟他 say 拜拜，很难受的。这个其中一个应用就是，以后不是你在掌管你的生命了。你知不知道你跟你说拜拜，就是说其中一个出来这个应用就是，以后不是你来掌控你的生命了。 以后不是你来话事的哪一位了，你是站在一旁的哪一个，以后这个焦点不是 在你身上了，明白吗？所以当你要跟你自己 say bye bye 的时候是很痛苦的。所以这里说讲的就是一个你，如果你有如果你是可以的话，你都不希望有的这个做一个行动，是这么不愿意做的这个行动。难怪耶稣说爱动的人有福了，为什么呢？因为当你这么为到你自己来伤痛的时候，耶稣的赐福就是说我会安慰你。安慰是什么意思呢？不单只是安慰你的情绪，帮助来安定下来这个意思，也有就是我会代替你以前的哪一个你，我比你以前的哪一个你更好，所以我是来代替你以前的哪一个你，也有这个意思。就是因为他代替你以前的哪一个你，你知道你以后的生活，你就能够真真正正的经历到什么是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这句话是一个题目来的，这句话是一个总结来的。上一次你读这个诗篇二十三篇的时候，你不要误会这一次是其中一句话，不，这个是一个总结。第一节就是总结，总结之后就再告诉你为什么他会有这个总结，以后就给你很多不同的参考，是这样了解诗篇二十三篇的。从你的人生里面，当你跟你的老我 say bye bye 的时候，耶稣说等我来安慰你，也是说等我来代替你以前的你哪一个你，在一个新的经历的里面，是我跟你一起的经历，我会让你知道你一切的需要都是在我的里面，我可以好好的照顾你，我可以好好的带领你，不单只是今天啊，也不只是在今世啊，是从今天到以后，是这个这么好的一个赐福了。不要再为到明天忧虑，不要再为到钱多少争吵，不要再为到这个东西，为到这个东西，什么都是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就不致缺乏，我没有缺乏的了。不是说你就成为这个亿万富翁，不是这个意思啊。如果你这样了解的话，你就错了。有一些人可能是，可能不是我，不是你，但是他是说的是你每一天的需要，每一次不管是正常的开销也好，或者是突然出来的开销也好，给我看看我可以为你做什么东西，我走过这个东西我能够明白。我希望也在今天也邀请你，虽然不希望你好像我这个样子啊，但是希望你也同样的经历到，就是当你什么时候都透过祷告回到你的所信的神的那里的时候，他就会给你看看他真的可以为你做什么东西。在诗篇可能在下一个讲到这个也是一个宝贵的应许，跟我们现在所讲的有关，就是他怎么样去安慰我们。圣经是这样说，诗篇五十一篇十七节，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就是这里所讲的啦。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你要记住这一句话，当你下一次再看到你这么丑恶的时候，这么的时候，当你为到你以前的你去背痛的时候，希望这一句话提醒你，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不必轻看。而且你再走多一步，你说让我来代替你以前的你，由我来让你看看 你前面的生命会变成为一个怎么样的生命。保罗在这一点是我们真的是要好好学习的榜样，因为他在腓立比书第三章第八节他曾经这样说，他说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问问你，停一停，你信耶稣这么久，或是你初信，你可不可以说我现在信耶稣，耶稣在我人生的里面是我的至宝？你回答你自己。保罗是这样说，因为我已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你是不是为他丢下一些粪土？你知道你是只是希望能够找到的就是基督了。这个是不是形容你今天你跟神的关系呢？或者是神是其中一个至宝，神是我有难的时候的至宝，但是平常的生活的时候我还有其他很好的至宝。你是这样吗？还是你同意保罗这样说？也不单只是同意，你是在行出来的是我可以为神放下这些人家看起来是很好的东西。人家问你为什么要放弃这些东西啊，这些东西都是你可以有的，不是你不可以有，你可以有，是你的，是属于你的，你要拿就可以拿了，但是你为耶稣的缘故你放下来。人家问你为什么你这么笨，你就说我为耶稣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你看他是这样把他的生命交在神的手里面，你都知道神怎么样去用他的生命。我希望你明白，你看圣经看保罗的生命的时候，不要有这个想法，就是哦，这是很好啊，这是很好的榜样啊，啊，真的很好了，在他身上，对对对对。如果你是这样看的话，你就看错了。圣经里面每一个榜样，不单单只是给你看，不单单只是给你，哇！圣经里面每一个榜样是告诉你，你都可以好像保罗一样。当然，你跟保罗的处境不一样，但是神怎么样去用在保罗身上的东西，同样可以用在你身上，你明白吗？你下一次读圣经的时候，看到这些榜样的时候，你要这样想啊，神是这样说，你看到他吗？你就可以好像他一样了。你看到他吗？你也可以好像他生命一样啊。所以问题就是，你愿不愿意好像你所看到圣经里面的榜样一样？如果你愿意的话，你愿意为神的缘故接受，我是一个心里贫穷的人，我为到我自己的贫穷很痛苦，但是同一时间我向神来呼求，在神的安慰代替的底下，我现在有一个完全跟以往完全不一样的生命。神可以用我这个这么平凡的人，不管他放我在哪一个岗位，要我做什么事情，我都同样可以有一个很不一样的这个能力出来，是我不能够解释的。只有我能说的是神，是我所信的神透过我的生命所做成的。你希望要有这一类的生命吗？耶稣在八福里面就是要给我们这一方面的生命。不要忘记他还没有进入到讲道教导的这个内容的当中，他一开口讲的只是说 我要赐福你，我要赐福你，我用八个不同的方法来赐福你。你愿不愿意成为一个被赐福的人？如果你有兴趣的话，你再看，我会教你，我会让你知道怎么去做。但是你在还没有明白、还没有知道、还没有挣扎之前，你已经知道这个最后的结果了。我是先给你看这个结果，之后你有兴趣我再讲下去，你没兴趣的话你就可以停在这里了。所以同样，今天你听，你有兴趣吗？有兴趣就再看下去，没兴趣的话停在这里就可以了，你没有损失的。但是如果你有兴趣的话，你再看下去，你再去学，你去再明白靠神给你的能力，你愿意去把你所明白的实行出来的时候，你看，你看在你的生命里面可以有多少个神迹。神迹不是在外面的，神迹也可以在透过你的生命里面出来的。你要吗？你回家好好想一想，有兴趣如果神允许的话再回来跟你说第三、第四个、第五个、第六个、第七个、第八个。但是你不需要等到再回来，你可以回家就去看，凭你神给你的能力去了解，你了解多少就了解多少。你说神啊，我要这个，你就读下去，求神给你能力，神所讲的记住，明白的行出来，看一看，你不会输的，你不会输的。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在你自己的帮助底下开始去进入到你所要给我们的福分的当中，让我们明白为什么每一个福、每一个你要我们做的事情的背后，你要赐福给我们。我们已经明白第一个跟第二个福背后的原因了。我们也很感谢你，因为你是最清楚我们每一个人的神，你是清清楚楚了解我们是怎么样的人，但是你还是说我爱你，我爱你到底。真的是一个我们没有能够可以想象的一句话。这个世界上再没有一个人在完全了解我们，但是同时还是爱我们，爱我们到底的，只有你。谢谢你的爱心，谢谢你让我们看见你的意念是要赐福给我们。但是如果我们要这些福气的时候，我们就要按照你的教导来遵行你所讲的话，求主给我们更大的热心，更加坚定的勇气，不要只是看到困难，你要我们看到是祝福在我们的前头，在等待我们。就是因为我们看到你将要给我们的福气，现在一点点的苦楚，一点点困难，我们是愿意摆上，我们是愿意受。求主你给我们力量，求主你带领我们每一步，供应我们需要的一切。谢谢你的恩典，奉主耶稣的名，阿门。